当我们讲神迹的时候，有一个词是一刻也不能没有的，这个词就是信心。耶稣所行的所有的神迹，都是借着我们的信心才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才能看见。如果说圣灵是神迹的舞台，那么信心就是它的帷幕。有了舞台，你这个幕不拉开，你什么也看不见。哪里有对耶稣的信心，哪里就能看见耶稣的神迹，即使在外邦人中也不例外。哪里没有对耶稣的信心，哪里就看不见耶稣的神迹，哪怕在耶稣的家乡也是一样。圣经里面讲耶稣的家乡，对吧？拿撒勒，他们不信，他们可能只是说这个小孩子从小光屁股长大的，这个是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因他们不信，马可福音的记载非常的直截了当，耶稣在那里不能多行异能，他没有说不行，他说的是不能多行异能。你不信他就不能，所以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这个不能不是神不能，乃是因着人不信。他能，但是你不要，他给你，你不要。那么下面这个故事啊，把这个信心这个关键词诠释的淋漓尽致。耶稣到了门徒那里，看见许多人围着他们，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。耶稣问：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？有一个人回答说：夫子，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，他被哑巴鬼附着，无论在哪里，鬼捉弄他，把他摔倒，他就口中流沫，咬牙切齿，身体枯干。我请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，他们确实不能。耶稣说：嗨，这不信又悖谬的时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他们就把他带来，他一见耶稣，鬼便重重的把他摔倒，让他抽风倒在地上，翻来覆去，口中流沫。耶稣问他父亲说：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？回答说：从小的时候，鬼屡次把他扔到火里水里，要灭他。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耶稣对他说：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孩子的父亲立刻喊着说：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，就斥责那污鬼说：你这聋哑的鬼，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，不要再进去。那鬼喊叫，使孩子大大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，孩子好像死了一般，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。但耶稣拉着他的手，他就站起来了，众人都诧异上帝的大能。门徒暗暗到耶稣跟前说：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？耶稣说：是因你们的信心小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：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至于这一类的鬼，若不祷告，他就不出来。这个小孩的病，在现代人应该叫做癫痫病。那个时候的人的眼里呢，就把它叫做被邪灵附身，叫鬼附身。首先我们看第一点哈，你若能和你若信。我们看看父亲跟耶稣，他们有不同的关注点。父亲关注的是神，你能不能？那么耶稣关注的是你人信不信。父亲对耶稣说的是：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耶稣对父亲说的是：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这是人和神之间最经典的一个对话。人永远在问神啊，你能不能，你能不能，你如果能的话，世界为什么这么糟糕？你如果能的话，为什么有两次世界大战？上帝怎么回答我们？上帝会说：人啊，这不信又悖谬的时代啊，你们若信我，必不至于死。这是人和神之间最经典的一个对话。在这个对话里，人关注的是神能不能，神关注的则是人信或不信。我们一步步来看啊，给我们拆开 一点一点来看。第一，人向神说：“你若能。”孩子不幸，父亲痛苦，急需耶稣的帮助，但他有一点疑问：耶稣能帮助我们吗？这个疑问是不是合情合理的？完全合情合理，他一点错都没有，但是不合乎信心。我们以前讲过哈，信心是超乎常情常理的，千万记住这一点。我相信每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很容易落入常情常理，因为从我的奶奶、我的父母到我周围的人全是常情常理，谁能像那个麻风病人一样不顾常情常理噔噔噔噔噔噔跑向耶稣？谁像那个妓女一样什么都不顾跑进法利赛人家里亲耶稣的脚？没有。谁像那个摊子一样朋友别唠唠把人家房顶拆了？但是耶稣要的是这个，上帝要的是这个。我这么说的时候也有点不合常情常理啊，你们可能会说你说这干啥？你说了以后我们听听而已啊，我们也做不到的。我告诉你，把这个种子埋在心里，什么时候到了关键时刻，这是救你命的福啊。到了关键时候，全世界的事你都别理他，按照信心扑向你的神。实际上祷告的时候我们常说，主啊，你若能，请你带我渡过难关，主啊，你若能，请你帮他恢复健康，为别人带祷，是吧，等等等等。我们常常用这个你若能这个词，你知道如果神真的听到你这么祷告了，他会怎么回答？这是第二点我们要讲的，神向人说你若信，你若信。因为当你向神说你若能的时候，你已经失了信心了，你已经在疑惑了。就像那个蛇试探耶稣的时候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这个问题本身已经是欺诈在里头藏着，有狡诈在里头藏着。耶稣如果一接受这个问题，接受这个挑战，他就输了。我们一般会期待神回答我能，是吧？我们说你能吗？你能帮我们吗？我们多么希望耶稣回答说我能，放心好了。然而他不这么回答，他的回答是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说当人把球抛给神的时候，神不接球，让球自己回到你手里。为什么当你向神要恩典的时候，神先向你要信心？历来是这样，因为恩典已经在那里等着你了。实际上说句老实话哈，就是恩典作为恩典，它已经属于你了，无条件嘛。恩典就是无条件，有条件的不叫恩典，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啊。那既然是恩典，它就已经等着你，而且已经属于你，就等着你去拿。为什么人不去拿？因为没有信心，因为觉得自己不配，因为觉得自己不能，因为觉得这世界上不可能有这种事情，不合乎常情常理，都是要交换啊，都是要奖赏啊，都是要劳动得来啊。耶稣来了以后苦口婆心地劝我们说，你们信神，神像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像雨水降给义人降给不义的人。那些道德学家们，那些律法家们拿上帝当法官审判你们，吓唬你们。上帝不像他们说的，上帝像我说的，你们看见了我才是看见了上帝，是这个意思。我觉得耶稣来了以后为什么 被宗教杀死？宗教恨死他了，他是宗教的克星啊。因为我自古以来对上帝就有个误解，把我们的天父想象成大法官，他是法官不错，但他在家里是天父。你一旦喊他阿爸父的时候，你就在他家里，不是在法庭上。除非你不回家，你不回家是另一回事，你一回家你就是孩子。所以耶稣说做儿子的自由，恩典已经等着了，恩典已经属于你了，关键是你知道吗？你相信吗？具体来说，你信不信上帝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归给你了？信不信这个？而且是无条件的。你信不信上帝爱你、救你、赐福你，并不以你的好坏为转移？哦，这个很要紧。我们人之常情常理，道德的也好，宗教的也好，都与此相反。好像神对我好不好，赐福不赐福我，甚至救我不救我，爱我不爱我， 是根据我的好坏。因为从小我们在，甚至在母亲、在父亲面前都是这样。我二哥是个好孩子，比我好，所以父母偏爱他。老师也是这样，老师就偏爱谁谁谁，因为他学习好。上帝也想要老师吗？No，上帝是越可怜的人，他越对你好。取有余而补不足，这是上帝的做法。人的做法正好反过来，取不足加添有余的。我们常说神是全能的，那么对全能的神来说，你问他能不能？对一个全能的神来说，你问他你能不能？这是亵渎，而且是个最愚蠢的问题。同理，我们也知道神就是爱，那么对本为爱的神来说，你问他你还爱不爱我？这不是无知吗？这不是愚蠢吗？我们常常做这种愚蠢的事情。所以，神能不能帮我？神还爱不爱我？这一类问题全是伪问题、假问题，而真问题只有一个，是什么？你信不信神？所以，耶稣问这个父亲的是个真问题，父亲问耶稣的是个假问题。父亲问耶稣：“你若能帮助我们，求你怜悯我们。”全能的神，神之为神就是全能的。甚至当无神论者说到神这个名字的时候，他也已经假定他是全能的。就像有点就是这种问题了：你是全能的，你能造一个你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吗？就是这里的问题。他这里的问题，别以为他提的刁钻，其实他提的很愚蠢，他自己否定自己，他自己把自己否定了。让全能者做一件不能的事情，你说你傻不傻？十个聪明人也回答不了一个傻子的问题。所以父亲对耶稣说：“你若能，是提出一个假问题。”耶稣立即将他引向真问题，对他说：“你若信，人类不就是这样吗？我们最喜欢谈论的是神若能，世界就不会这么糟糕。”神若能，人生就不会这么无奈。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，真正的问题是：人若信，世界就不会这么糟糕；人若信，人生就不会这么无奈。你说这里边是不是有很深的哲学？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这是一句很关键的话。这句话里包含着几个信心的法则啊。我这里边概括了三个。第一个法则。不存在神能不能的问题，只存在人信不信的问题。第二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，说的不是人能，而是神能，是人信靠凡事都能的神。第三，人不该怀疑神的能力，也不该怀疑人的信心必然带来神的能力。明白这两句话的不一样啊？我们一般都不怀疑神的能力，但是我们一般都怀疑我的信心必然带来他的能力吗？是不是这样？The problem is 后边这句话，最大的问题在后边这句话。我一点都不怀疑神凡事都能，我一点都不怀疑，我只怀疑我的信心真的能够得到神的能力吗？因为神说：“你若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”怀疑的是这句话。好，这是我要讲的，前两点啊。人说你若能，神说你若信。那么第三，我要结合我们现在的光景讲：有人说光信不行。如今流行的一种观念，就是认为光信不够，还要加上一些别的东西，比如守律法。好行为、舍己、背十字架等等等等，这些东西很好，真的很好。我们也会讲，接下来会讲到这些事情，讲到特别是讲到要舍己、背十字架。但是那是信心的果子，不能代替信心作为得救、蒙恩、得胜、成圣的前提条件。 那么耶稣明明说的是什么呢？在信的人凡事都能，他没有说在好的人凡事都能，在棒的人凡事都能，在努力的人凡事都能，他不说，他说在信我的人凡事都能。你说这个话说的多么合乎真理，因为只有你靠神你才能，你不靠神，你靠自己，你自己再好也靠不住，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。耶稣医病之前向人要的是什么？明明只是信心。你注意，你查遍四福音书里面耶稣医病赶鬼的所有的案例，都只要一个条件，信。耶稣从来没有在医病之前问你的罪认清了吗？你到底犯了什么罪？他没有问这个麻风病人，没有吧？没有问瘫子，没有问巴迪买瞎子，甚至没有问那个妓女。妓女在他的面前，那个不是病，那是罪。他都不问，为什么呢？他 suppose 知道你是罪人。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信的人就不定罪。那些人都是信他的，来求他的。你看哈，在医病之前，耶稣向人要的明明只是信心，每一个都是要信心，要信心。你信吗？你信吗？你信吗？都是问你信吗？最后说什么呢？你的信救了你，你的信救了你。都是讲信的。如果他向人要圣洁，哪个病人可以得医治呢？一个都没有。可惜的是，我们在祈求神的时候，常常以自己为前提，是看自己好不好，配不配，该不该，而不是以神为前提，看神多么好，多么爱，多么能。如果你看我配不配，我好不好，我该不该，你是自我中心。你不是把荣耀归给神。你得了救是你自己得救的，是你配得救的，是你配医治的，是不是这样？百夫长求耶稣的时候，第一次是教会的长老来求耶稣的。那长老在耶稣面前怎么说呢？说这个人对我们可好了，是吧？帮我们修会堂啊什么，就是做了很多好事，他配你去医治他。你注意是这么说的吧？但是第二次，这个圣经真有意思，圣经真妙，妙地妙在哪儿呢？这个时候事情没有了，耶稣也没有去，病也没有医治，又来了个重复。怎么重复呢？这个百夫长自己派人来，第一句话就是对耶稣怎么说呢？我不配你到我家里来。你们不查的话不知道，我就发现圣经真是天书一本，奥妙无穷。前面的那些教会的长老去拦着耶稣，说这个百夫长怎么配配配，百夫长转念一想，作废，派了他一个仆人去。第一句话就是说，我主人说了，他不配你去他家。这个时候耶稣才发了一句话，说病好了。这个含义真深。这两次求耶稣，第一次是凭着自己求，而且是真的合情合理，第二次是凭着神的恩典怜悯求。所以千万千万，任何时候都不要以为自己配。这就是信仰的奥秘。信仰的奥秘就在于谦卑，谦卑，谦卑，自卑的升为高，是吧？罪人得救，悔改得救。什么叫？这才叫悔改，这才叫真正的悔改，知道自己不配。你知道，如果以为自己配，而且不是以为自己配，就是只要把眼睛盯着自己配不配，这就把信心给毁了。因为你不可能配的，你现在配，过一会儿可能就不配。你现在没有意识到，可能过一会儿或者到临死之前，你突然意识到我这一辈子都不配。马丁路德就这样，马丁路德做了那么大的贡献，临死之前痛悔，说我是个罪人，蒙了恩的罪人。我们要知道，不绝对的信神和绝对不信神没有什么两样，因为神是绝对的。神如果不绝对，他就不是神。信如果不绝对，就是不信。这话一点都不夸张，不过分。西方基督教渐渐式微的根本原因，不是宗教改革太讲信了。其实没有谁比耶稣跟保罗讲信讲得更绝对， 根本的问题在哪儿呢？根本的问题是信本身出了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就是信的不单纯，信的不绝对。也就是说，信的不全是耶稣，不只是耶稣，掺杂了很多律法主义的东西。我们不信只要有耶稣就够了。我们好像觉得他并没有为我们做成，完全做成，他做成了一部分，还剩下一部分我们自己要做。或者他大部分做成了，但是还有一小部分我们要补充，要靠自己的努力。甚至有一个说法，就是说得救是靠他，成圣靠自己。把得救跟成圣分开嘛，得救是靠恩典，成圣靠律法，这个道理是完全错的。从得救到成圣，从生到死，从今生到永生，全靠恩典。你如果不跳进水里，你能湿透吗？你不在神的圣洁中，你能圣洁？那是不可能的。你不在神的恩典里，你能蒙恩？你1%靠自己，你就1%失败；10%靠自己，10%失败。我相信一个诚实的人，都会承认自己是这样，靠自己靠不住，真的靠不住。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清醒的信仰者，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你真的相信耶稣所说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吗？我们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，不必马上回答，等老了再回答也可以。我们这一生是不是真的信耶稣这句话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好，这是我讲的第一节，就是人跟神的对话。那么第二点，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父亲的喊叫。他喊叫什么呢？我信，但我信不足。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我信跟我信不足有什么区别。当父亲对耶稣说你若能的时候，耶稣却反问他你若信。那父亲明白了问题所在，就立刻喊着说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虽然信却信不足，当然这恐怕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光景。
夫子，魔鬼多少次想要把他扔到火里，扔到水里毁了他，如果你能做什么，请你救救他，我的信心不足。
是不是啊？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承认自己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跟这个父亲一样。那我们一步步来看哈。第一，我们信，我们信什么？我们信耶稣，信他是救主，是生命的主。所以每个受洗的人在受洗的时候都会被问到，你信耶稣是你的救主和你的生命之主吗？这个我们都信。救主就是把我们从罪恶、从审判中救出来，使我们不再遭惩罚，就是将来天国地狱的分别的时候，我们是肯定得救不下地狱的，这是救主。但是生命的主就不一样，生命的主是指你每一天的生活中以他为主宰，听他的话，照他的意志行事。当然你虽然做不到，但是你有这个决心，已经承认他是你的生命之主，这就好了，就是和一个孩子承认他是我爸爸，这就好了，住在他的家里，这就好了。慢慢的我们会改邪归正，去掉恶习，跟这一家人的气氛相称。这是第一，我们信的内容。第二，但我们信不足，我们信不足。什么叫信不足？我这么想哈，我们常常受律法主义的影响，信心大打折扣啊。比如我们常有亏欠神的地方，是吧？我们每个人都有亏欠神的地方，我们就常常的心生疑惑。什么疑惑呢？神还无保留的爱我吗？我的祷告蒙神垂听吗？这就是信心的缺口。这种缺口呢，使我们停留在祷告祈求却没有确据的状态。我们很多的祷告是没有确据，祷告完了依然忧心忡忡，放不下。为什么？因为信不足。为什么信不足？因为受律法主义影响，还没向神求呢，已经怀疑自己求配不配。 配得不配得，这就把你要了你的命啊！一个小婴孩在你怀里的时候，他要跟你问：“爸爸，我配你这么爱我吗？”你傻死了，这问题傻死了！你说孩子，你这么拉屎拉尿，你怎么着我都是我孩子，这个不是你配不配的问题，是你属不属我的问题嘛？这问题，我们的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，不是我们配不配谁的神的标准，我是不是完全合乎神的心意，我们永远做不到的。但是我们有一点确信无疑，我是你的孩子，你是我的生命之主，生命之根。这个关系确定了之后，耶稣就说，你们就有了儿子的自由，奴仆没有自由，儿子在家里有自由。第三，求主帮助是什么意思？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那个求主帮助是什么意思？我们需要主的帮助，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，但是我们却常常不知道一点，不知道什么呢？我们需要主帮助的是什么？帮什么？是帮我们的行为吗？是帮我们行得更像样一点，还是帮我们的知识吗？让我们懂得更多一点？还是帮我们的处境吗？让我们的处境更顺利一点。我们是不是常常求的是这些？这个地方，这个父亲讲的可不是这个，是什么？啊，求主帮助，是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，帮助我的信心。啊，这一点我们常常不知道，我们也不求，而这是关键。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就知道，求主帮助我的信心，这是一个关键句。这句话点出了信仰生活的重中之重。当初使徒们就是这么祈求耶稣的，你知道他使徒们怎么祈求？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。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前，在最后的晚餐上，耶稣说：“我要为你祷告祈求，祷告什么？你们应该知道这句话。西门，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什么？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”嘿，你知道这个信心何等重要？这是信仰的关键，得胜的秘诀。我们就像这个孩子的父亲一样，向神要，向耶稣要，不要要别的东西，别的东西都很好，但是你要抓住，只是要信心。耶稣为彼得祷告，彼得是他的大弟子，为他祷告，在他最关键的时候为他祷告，祷告的是什么？是让他不要失去信心。因为耶稣已经知道他一定会不认主的，因为他已经说了嘛，你会三次不认我，这已经定了。但是说不要失去信心。那么后来耶稣的祷告是不是成啊？彼得没有失去信心。耶稣复活以后三次问他：“你爱我吗？”他竟然厚颜无耻地说：“我爱你。”这就叫不失去信心。一个小孩子在家里犯了错。犯了错，在父母面前照样理直气壮。你别看这是不讲理的样子，这是有信心的样子。我看到小孩子这样的话，你心里边不得不佩服，这真是我的孩子，亲生的，要是后爹后娘绝对不行。你们要知道，这个彼得是亲生的孩子。我们对小孩子就是这样，小孩子他不管给你耍赖，甚至给你搅赖。那父亲揍他的同时，还心里边还感叹：“这真是我儿子。”所以说，彼得做错了，但是他的心没有离开耶稣，这就是耶稣祷告的结果。我叫你不致失了信心，而且还说这句话什么？你回头以后要激励你的弟兄。OK，第三点，我要跟大家分享：辩论与信心。因为这个场面很讽刺啊，你们知道吗？门徒问耶稣：“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？”耶稣回答说的是什么呢？你们的信心小。然后就讲了那个芥菜种的比喻。耶稣没有告诉他们说：“因你们的辩论不好，你们辩论的不清楚，没有辩过他们。”我觉得这个场面的设计，这么独具匠心呢。发人深省，因为几分钟之前，耶稣的门徒与文士跟法利赛人辩论， 这是个什么场面呢？一群人为一个哑巴辩论，就大家不停地说呀说呀，说的是这个人为什么说不出话来，说的是怎么样才能叫这个人说出话来。这个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旁边的人不停地说话，说话的目的是让他说话。我想那个哑巴鬼在旁边一定在嘲笑这边滔滔不绝的人，原来你们除了说话什么也不会做，哑巴鬼用辩论想把哑巴鬼治好。我觉得圣经真奇妙，真是奇妙。直到耶稣将哑巴鬼给收拾了，门徒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他们问为什么那鬼不怕我们。门徒说为什么那鬼不怕我们的辩论。耶稣没有说因你们辩论的不好，而是说你们的信心小，因为鬼最怕人的信心。那个鬼不怕人的辩论，就怕信心。神最看重人的信心，对不对？鬼就最惧怕人的信心。神看重人的信心，不是看重人的辩论。鬼呢，怕人的信心，不怕辩论。哪里如果只有辩论，哪里就没有信心。哪里没有信心，哪里就没有神迹。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信言不美，善言不辩。这是我们在讲辩论啊，就是信心不在乎辩论，只在乎圣灵充满，不留空隙。我说这个心里边被圣灵充满，心里边没有空隙。如果你心里边留有一丝空隙，我们中国有个成语叫做心中有鬼。心中有鬼这个成语啊，不是说一颗心全被鬼占了，那叫鬼附身。那一颗心里边，只要你不是全被神占领了，不被圣灵充满了，那就叫心中有鬼。鬼他不怕心中有鬼的人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的门徒赶不出鬼来，因为他们没有完全被圣灵充满的信心。他在辩论，辩论是用头脑辩论的，用头脑，他心里边并没有力量。只有全然的信心才可以赶鬼，因为不给魔鬼留一点余地。我们纵观这件事啊，耶稣从头到尾讲的是信心。耶稣先是对孩子的父亲讲信心，他讲的是承受大能所必须的信心。那么耶稣后来又对门徒讲信心，讲的是施展大能所必须的信心。当然了，不管是承受大能的信心还是施展大能的信心，是同一个信心。关键词信心，关键句，关键句是什么？我问一下你们。对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，这是这个 case 的关键句。在信的人凡事都能，所以我们如果对这句话还不能100%的接受的话，我们就慢慢的去接受。反正这句话是很要命的，要让我们完全相信这句话不是那么容易。但是你如果真的完全相信了这句话，好，那个力量不得了，真的不得了。起码有一点，任何事情打不垮你，就是垮了也没垮，就这么简单，死了也没死，完了也没完，就这个状态，你这是不倒翁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最后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亲爱的耶稣，我知道你的话不管听起来多么夸张都是真实的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你是神。我们看见了你，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。你始无变有，创始成终，无所不能。主啊，加添我们的信心，你就是我们的信心，你就是我们全然的信心。愿你唤醒我们，让信心的烈火焚烧我们，烧掉我们心中一切的枷锁，一切的阻挡，让你的恩典和能力流通在我们的信心中，让你的爱发出光来，按照日子在我们身上成全你的旨意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